我们一起祷告，好吧？主耶稣，今天早晨，我们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这里，你的圣灵做工，使我们知道，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成圣的基业，你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你也是我们再来的君王。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。今天早晨，愿你自己全然的临到我们，充充足足，满有圣灵的同在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我还要请弟兄姊妹们继续祷告，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他的道路。圣经的真理很多，但是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语带领神的儿女往前，所以需要各方面大家的祷告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，也是这个祷告的结果，因为我相信主把一个清楚的目的放在我们前面。我们信主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？刚才庞弟兄在这里刚开始讲的几句话很好，他说叫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彰显他的生命，能够在凡事上面显明基督。因为为什么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这里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神的形象。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看几处圣经，请大家先打开创世纪，若是别的圣经找不到，旧约圣经太厚了，你创世纪一定找得到，因为是第一本啊，而且我所要读的就在第一页，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理由说哎找不到圣经啊，每个人都要读，请跟我家一起读。我们读26节和27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请读26节和27节一起来读啊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好，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第一处圣经第一处提起来神的形象。我相信每一件事情第一次提起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，中国人讲一炮而红啊。这里第一次讲的神的形象，全本圣经第一处给我们看见神的形象。这个神的形象怎么样子的呢？很稀奇，这里告诉我们他按着神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。神造人的目的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、全地，还有地上所爬的一切活物、一切的昆虫。所以神就造了人。当然今天我们讲创世纪，讲神的创造，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。前一阵子我在远东广播电台，崔弟兄跟我们合作，我就录了一系列的创造论，讲了大概有9次还10次，各种不同的学说。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，那么基督徒也研究神的创造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讲来讲去都还在第一章的范围之内。今天早晨我带一个年轻姊妹来聚会，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，写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写了31个 page。他非常稀奇，他说怎么可能家谱写这么多东西。那我心里想，你还不晓得呢，创世纪我讲了10次还没讲完，创世纪第一章光第一章讲10次还没讲完。因为圣经里面的知识里面的启示太多太多。但是在最后一次讲的时候，也许不是最后，是第7还第8次讲的时候，我就讲到一件事情，所有的创造若是没有人就没有意义。但是你不要以为人这么了不起啊，好像万有都是为了你造的，那么真的好像我们人是全宇宙的中心了，对不对？地球绕着我们转的。很多人弄错了，神造人以人为创造的中心他还不够，怎么样呢？他还以自己为中心，所以整个地球都要跟着他跑。有这样的人，如果真正是这样，神造人以人为目的，那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也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神造人并非以人为中心。不错，神创造了万有，若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意思。但是神为什么造人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为了叫人能够彰显他的形象。神造人是为了叫神自己有发表。所以大家不要弄错了，这个宇宙是以神为中心，不是以人为中心。也许我们不觉得，也许我们不肯这样相信， 也许我们不愿意这样相信，但是真正你从历史的眼光看，从整个时间的眼光来看，我告诉你，人算不了什么。所以诗篇第八篇才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，人算什么？但是你经顾念他，你造了一切的金星水道的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，你使他管理这一切走兽。所以作诗的人有一个矛盾，一方面看见人在宇宙中的地位，一方面又深深觉得人的不配。这就是神当初造人，或者是说一个人当他懂得和神当中的关系的时候，一种自然的敬畏之心。所以大卫说，他看见他的受造，他的被创造是何等的可畏可惧怕。可畏什么？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可畏，是看见神的创造而发现神是可畏的。因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神造人产生了敬畏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圣经第一次提起神的形象。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没有偶像的宗教。我不晓得今天文涛弟兄选早晨读经的时候为什么选第十篇115篇啊？那你讲到偶像，我不晓得他说很有灵感，也许圣灵感动他，也许为了凑合他的题目，他的讲的话，主把这篇信息给我，都不一定的哈。我们弟兄一定经过祷告，这里讲的偶像的问题。昨天前天我去 Arcadia 那里传福音，那个教会人不多，只有50个人，他们请了很多的福音朋友。那天决志有10个人信主，是清清楚楚决志信主，不是我讲的好，我是去收网的。那里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在传福音，在传福音之前有一个姊妹起来做见证，这个姊妹很有意思，她本来是研究易经的，而且因为研究易经去研究那些八卦，研究那些这个易经里面很多很多讲到算卜的事情，所以她越陷越深，请了很多很多的专家来教她，所以她的老师的名字很长。她讲得很有意思，她说怎么样给人改运这些东西，但是到后来他发现这一切他里面惧怕，以后他听福音，他信了主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，他起来做见证。所以我知道在 Arcadia 那一代，在 Hacienda Heights 那一代，很多人拜偶像，拜偶像是因为人里面寻找一位真神。前几天上个礼拜，我们弟兄家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他的儿子就把偶像摔碎了。那天圣婴姊妹带着他这个侄子的偶像到我们教会里面来，把他处理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偶像为什么神禁止人拜偶像？我们读出埃及记，大家看，请看出埃及记啊，出埃及记是第二本书，放心，我不会第二本书第三本书一路讲下去啊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创世纪到出埃及，到出埃及记为止了啊。出埃及20章，大家看一看，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说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呢？因为希望大家对神的话有兴趣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4节，请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，第5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十条诫命第2条就告诉我们说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以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有拜偶像的问题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有拜偶像的问题，全世界的人都有拜偶像的问题，很稀奇一件事情。所以福音传到哪里，圣经传到哪里，好像都是特别指责那一个地方的人拜偶像，很稀奇的。 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就是在新约里面了哈。知道的请打开罗马书你看一看，不知道的旁边人帮助他好吧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。二十二节说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想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毁坏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写罗马书写给谁的？是不是写给中国人的啊？很稀奇，圣经的真理是我们读起来觉得罗马书是写给中国人的。对对对，因为中国人拜偶像。但是第一个读者是谁？罗马书第一个读者是姓周还姓王还姓李姓张啊？都不是啊。我们有个弟兄现在在做 Roman Mill 的这个商业啊，那么恐怕他是第一个，这些人是第一个听见保罗写罗马书给他们的。保罗对在罗马的人说，拜偶像是错误的。他说你把它变成那个必朽坏的人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出埃及记这些话，出埃及记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出埃及记应当是主前1500年左右的事情，到现在有3500年。罗马书是主前主后大概100年，60年到100年之间所写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罗马书到现在也将近2000年了，加起来3500年。但是人类拜偶像的毛病是通病，而且不能改。只有信主的人，只有认识真神，他不拜偶像。为什么神不许人拜偶像？这里我们觉得很稀奇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稀奇。摩西见到神的时候，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你们听见他的声音却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在西乃山上面发生的事情，出埃及记24章。到底神有没有形象？这里是一个矛盾。一方面我们说神没有形象，因为神不许人造像和他相仿佛，你造不出一个像，说这就是代表神。他们要造的时候造了什么？造了金牛犊。摩西上山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百姓在底下山底下放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就造偶像，并且造完以后说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这个牛犊原来是埃及人所拜的，但是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为神造像的结果，用这个来认同尊贵的神的形象。当摩西下山的时候，山上面神就对他说，你的百姓犯了大罪。这是出埃及记的故事，我们知道。今天早晨我们讲神的形象，我们来发现这个大的矛盾，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方面不许人拜偶像，一方面神又说我们这个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。中国字很好，什么叫像啊？像就是像嘛。弟兄姊妹懂不懂我的意思啊？为什么叫偶像啊？为什么叫形象啊？这个像是什么意思？像就是像的意思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亚当生了一个儿子，他非常高兴，为什么？大家看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些巧妙的事情啊。创世纪第5章第3节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什么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想亚当一定非常欢喜哈。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天丁的，大家见面说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好像你啊，像不像？有些小孩子讲老实话是很像， 有些小孩子话讲老实话什么也不像，看不出来，但是你见到他呢，你总要夸奖说，哎呀，他长得跟爸爸真像啊。为什么？不是为了孩子，是为了爸爸，爸爸听见就高兴了。你说这个孩子真像你啊，这个女儿跟妈妈一样漂亮啊，你把妈妈也称赞了。为什么人看见儿子跟自己像就高兴？很奇怪。那个不高兴的父亲说，这个儿子一点也不像我。其实一样的，高额骨大耳朵一样的，可是他不高兴，他不喜欢他，他里面对他憎恶，是别的原因，所以说他的不像我。中国人很有意思啊，儿子不好叫什么？不孝子哈。为什么叫不孝？不孝就是不像。我不是说孝顺的孝，我是说一个小字头一个月，小月。不孝子，因为不像这个儿子，不像父亲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，亚当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和样式跟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赛特。赛特是什么意思？赛特的意思叫做新苗，新的苗在地里面长出来，新的苗。为什么？虽然小，它是同样的生命；虽然小，它能够代表亚当；虽然小，它接替亚当。因为亚当已经知道自己会死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神把这个形象传递给所有的人类。形象是做什么？形象就是彰显，彰显父亲。形象就是彰显父亲，儿子的生命是为了彰显父亲。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弄错了，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彰显亚当，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形象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亚当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根据那一个必朽坏、有罪恶、不能救自己的生命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子孙，每一个人都像亚当，每一个人他的生命性情都彰显亚当。亚当怎么样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行事诡诈，他们背弃神的约，这是马拉西书里的话，叫做亚当在境内行事诡诈，在他天然生命的范围里面，他所说的都是诡诈的事情，所做的都是诡诈的事情，所说的都是诡诈的话。当神问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当神在伊甸园中行走寻找他的时候，亚当就在园中树木里面隐藏起来。为什么隐藏？神说你在哪里？亚当有没有说我在这里啊？亚当说我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就藏起来。他为什么藏起来？你以为他是怕见神吗？他不能面对自己，因为他已经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亚当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今天我们人也都做。神对亚当说，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你说神是全知全能的，所以他当然知道，不错。但是为什么神知道亚当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？因为神对亚当只有一个命令，只有一个禁止的命令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这个当中这一棵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怎么知道亚当已经吃了？因为亚当和神中间那个亲近交通的关系已经毁坏了，他知道自己的羞耻，他躲避神的面。当神这样问他的时候，亚当有没有老老实实的认罪啊？说对不起，我吃了。没有。神说你为什么吃的？他说
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了。他赖皮了，他把责任赖在神的身上，你给我的女人。神对那个女人怎么说？女人说，蛇引诱我，并且我看见那个树上果子好做食物，就吃了。女人还比较老实一点，亚当实在不老实。但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无论是男是女，我们是亚当的子孙，都一样的毛病。为什么？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从罪而来，人不能改变这个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说，因此神造人的目的已经毁坏，不能再恢复了呢？如果神就此放弃，人是没有前途。如果神就此放弃，今天不会到20世纪，人早就灭亡了。人有自己毁灭自己的本领，你相信吗？你看看现在的情形，差不多人已经走到自己毁灭的路上。除了福音能够拯救人之外，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拯救人。上一个礼拜三晚上28台放一个很重要的节目，我因为在远东做节目，所以回来的很迟，只看见最后一段尾巴。我想很多人一定一面看一面流泪，讲到中国发生的几十年的浩劫。有许许多多的人还相信伟大的领袖，他动机用意是良善的，不过他不是神。有许多的人看穿了这些把戏，知道这个人是如何以自己为中心，把多少的生灵，中国人说生灵涂炭，不把人当一回事，草菅人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见除了神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想这位伟大领袖所说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从前的歌叫我们从来什么没有什么救世主，那是革命起义的时候讲的话。等到他革命成功了，是东方出现了红太阳，人类有了救主。你看多矛盾，人类有了希望，真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主义，没有一种学说是能够改变人基本上趋向毁灭的犯罪天性，没有一个。只有神的救恩能够改变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的目的只能彰显神。凡是一样东西你用错了他的目的都不方便。我之前读物理，我们有这么一个笑话。有一个教授问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大概是要读 PhD 要读博士的材料，他说，我现在给你站在一个高楼上面，你不知道有多高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气压计，你能不能知道有多高？当然这个题目太可笑了，所以这是个笑话，不是真的事情啊。怎么会拿着气压计不能够算出有多高呢？气压计因为空气多少稀薄，上面跟下面气压不同，可以算出来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学生偏偏不老实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不难，我还要一把尺，要量高度，当然要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好，给你一把尺。他拿了尺，他怎么量呢？他说，我先把气压计量一量多长，然后拿这个气压计在墙上做记号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一路下楼，等到量完了，我算这个地方有多少气压计的高，乘一乘，我就知道这地方多高。这答案对不对？对呀，没有错，很对呀。教授气死了，说你简直胡说八道，我给你气压计，你气得不能从气压计量出 有多高吗？他说我需要一段绳子，教授说好，我给你绳子，你干什么？他说这里有个窗口，我把气压计绑在绳子上面，把它坠下去，等到它着地了，我把它收回来，量量绳子有多长，我就知道我多高，对不对？对极了，叫做越来越气。但是我说他是读 PhD 的材料 ，original thinking， 人家没有想过的。教授说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他说我有了。他说不过我需要一个钟，一个表，一个码表。他说干什么？他说现在最后一次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拿着表，码表，我就一二三把这气压计往上一丢，咔，然后我就看，都着地了，一按表，我看看它的时间，这里万有引力，地球的高度，所以它有重力的现象。几秒钟着地，我可以算出它有多高。这教授一气之下把学生赶走了。但弟兄这边一看见没，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？一样东西有许多不同的用处。不错，你可以有很多的用处，把它当一块石子，把它当一个重量，把它当个铅坠，很多的用处。但是不是气压计它本来的用处。气压计本来是要量大气压力的，这个大气压力是根据地球的高度而不同，所以气压计的作用不是叫你这样子拿来用的。不错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人可以做许许多多不是神要他做的事情。人可以犯罪，人可以陷害，人可以残杀，人可以记恨，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不是神的形象，都不是神的形象。救恩是为了什么？救恩是为了恢复神在人身上创造的目的。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怎么说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，第二十节开始，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第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新造的人是再一次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造着他的形象。神造人的时候，人里面有一个本事，有一个本钱，有一个本能，有一个潜能，是什么？能够像神。但是很可惜，亚当犯罪，这个器皿还没有装过他未受造而有的用途，就已经做了别的用途了。昨天晚上我到一个市场去看，看见一个罐子，很好，粉红色，很漂亮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拿过来一看，上面说是给你装 tortilla 热 tortilla 一个东西，特别做了一个东西，大概大小正好跟那个饼一样大。我一看，这么一块，这么一厚箩，谁家吃这么多 tortilla？ 我忘记了，我们是中国人的，墨西哥人大概一吃就是这么一箩饼，中国人讲一筷子饼，一筷子还不够了。但是这个盒子你可以装很多别的用途，可以装很多别的东西，但是不是他被造的目的。人犯罪的结果，失去了神创造的目的。为什么人觉得虚空？为什么觉得人无助？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地上生活真没有意思，真累啊？因为我们没有彰显神。怎么样彰显神？神说造了一个新人， 这个新人按照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造的，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要请大家再看一处圣经，腓立比书。第二章。第五节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第六节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下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到两个形象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但是他却取了人的样式。稀奇不稀奇？我不能忘记一件事情，上次我们段弟兄来这里的时候，他演奏一首曲子叫做神的形象，有没有？有吧？你在演奏是不是？他在那里简单报幕的时候他流泪了，他做什么？他说我没有见过神的形象，但是我却稀奇神愿意取人的形象，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。他说到这里他流泪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看见神造人的目的，他永远没有放弃过，你才会懂得在他的救恩里面，神的旨意永远是一贯的，从来没有错过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？没有人见过神的形象，但是耶稣基督在人的形象里面彰显了神的形象，这就是他来到地上救恩的目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平常所讲的话很容易懂，什么？耶稣基督爱我们，所以他为我们死，我们有罪，相信他，罪就得了赦免，和神恢复了交通，所以我们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，这些都是对的，但是还不够深入。我们应当怎样再进一步的了解？从神的中心来看，以神为基本来看，他救恩的目的跟他创造的目的是一致的，为了要叫人能够彰显神。为什么神的命令说你要圣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？为什么？不仅是为了管理这些走兽、这些飞禽、这些活物、这些昆虫。我告诉你，我常常有这样想法，等到我年纪稍微再大一点，我一定会非常享受田园之乐，这是一个神给人基本的享受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人能够彰显神。人怎么彰显神？怎么可能？你连神的形象都不认识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个人心里。什么叫形象？什么叫样式？一个是指着外面的相像，一个是指着里面的相像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讲外面的相像，很多的人他不仅像他父亲，他连脾气也像，他连说话、连举止、连口气、语气都像。我发现最奇妙的，有些时候连手势都像，奇怪。神造人不仅叫人外面像神，叫人里面也像神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可能里面像起啊？神必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得救，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什么样式，这个生命什么能力，这个生命什么性情，我怕许多的人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怕许多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，我怕许多的人从来没有接受过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你里面流出来，从你里面活出来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说我们在读的那些祷告，要叫神的儿女长进成熟。什么叫成熟啊？像神。什么叫成熟？像神，里外像神。我岳母是北方的假北方人，有时候他讲起很多话，忽然冒出一句话，很好的俏皮话，我实在没有听过。有一天他说，孙悟空照镜子，他说什么？里外不像人，这是骂人的话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孙悟空照镜子，里外不像神，真的不像。怎么办？救恩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要表现，要保证我们长出一个生命和他相似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我们那么着急，这么要紧，一定要人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让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不是仅仅求主赦免你的罪而已。因为赦免罪的缘故，结果不会叫你像神。唯有当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才会有希望，还不是每个都肯的，才会有希望叫你达到他造你的目的。弟兄姊妹们呢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弄错了，里面是什么，外面才会是什么。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你永远不会像他。大家没有听错啊，不是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就自动自发的就会像他，不会的。我们需要注意他是什么样的表现，所以这才有跟随圣灵的生活，这才有奉献给自己，奉献自己给主的生活。加拉太书才告诉我们说，要照着基督而行，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才生活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。 A.B. Simpson 诗歌说，他是我们的成圣的那个人，使我们成圣的。 Sanctify 中文翻不出来，因为中文讲到圣洁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表现，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思想，英文从希腊文这里翻译过来，很容易加上个字叫做 sanctifier， 那个使你圣洁的那个人。我们怎么会成圣？因为有一位 sanctifier， 有一位成圣者，是他使我们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。